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买椟还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珠宝商人，经常来往于楚国和郑国之间做珠宝生意。因为他经营得好，因此生意越做越大。有一次，他带上一颗非常稀有的珍珠前往郑国，打算在这颗珍珠上大赚一笔。一路上，珠宝商人在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将这个宝贝卖得更贵一些。最后，他把主意打在了装珍珠的盒子上。好马要配好鞍，好珍珠当然不能用破旧的盒子装。经过一番挑选，他选了一块上等的木料用来做盒子。珠宝商人用香料将做好的盒子熏烤好以后，又刻上了栩栩如生的玫瑰花图案，镶嵌上了许多珠宝，还用许多翠鸟的羽毛装饰，这下才心满意足地将那颗硕大滚圆的珍珠放了进去。很显然，在郑国的集市上，这颗珍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珠宝商人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郑国人在大家都对珍珠发出赞叹的时候，却把目光投向了那个珍珠的精美盒子。郑国人痴痴地看着盒子，观赏了很久之后，终于出了重金将那颗珍珠买了下来。可是他只留了盒子，却把珍珠还给了珠宝商人。珠宝商人看着郑国人远去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沉甸甸的金子，真是哭笑不得。愚蠢的郑国人主次不分，舍弃了贵重的珍珠，却花大价钱买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盒子，真是可笑。小朋友，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千万不要像那个郑国人一样犯买椟还珠的错误，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把重要的事情耽误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小戴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略仙踪》的第六部。Dorothy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走啊走，走到晚上，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他们找到了一个农场，在那里待了一晚。早上的时候，他们一起继续，最后走到了珠宝城市。他们看到一个人，佐尔提说：“你好，我们是来看伟大的巫师。”那个小人说：“好，你能进来，但是你得戴上这副眼镜，因为在珠宝城市里太亮了。”等佐尔提进去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说：“我来给你们看看你们的屋子。”等到早上，巫师会一个一个的叫你们。 Dorothy 到他的屋子里，里面觉得很奇怪，因为屋子里都是绿色的。稻草人没法睡觉，所以他就一直盯着一只小蜘蛛。铁皮人也不能睡觉，因为他身上都是用铁做的，他没有感情，他就感觉不到困，所以他一晚上都在动来动去。狮子不喜欢这个屋子，因为他喜欢在树林里睡，但是狮子太累了，所以他滚到床上睡着了。早上的时候，有人把 Dorothy 叫醒，然后跟他说，伟大的巫师要跟你聊一聊。 Dorothy 很开心。 Dorothy 到了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屋子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头，那个头说，我是伟大的巫师，你是谁？你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Dorothy 会怎么回答巫师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次一起听《绿野仙踪》的第七部。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鼠牛争第一》。十二种动物被选中做了生肖以后，就都争着做第一生肖。天帝说道：“别争了，我看你们中间牛最大，就让牛做第一生肖吧。”老鼠听了，不服气地说：“谁说牛最大？老鼠才大呢！”大家都听了，就跟嘲笑老鼠说：“天下有说老鼠大的人吗？真是不自量力。”老鼠不慌不忙地回答：“你们先别嘲笑我们，明天早上让牛和老鼠一起到街上走一趟，看人们怎么说，行不行？”天帝说：“既然如此，那好吧。明天你们各派一只老鼠和一头牛来，如果人们说老鼠大，你就算老鼠赢了，我就让老鼠做第一生肖。”第二天早上，牛和老鼠都来到街上。为了和牛比赛，老鼠派来了他们中间最大的一只。牛呢，想到老鼠怎么也不可能比自己大，就派来了一头普普通通的牛。那只老鼠实在很大，比一般的老鼠要大很多，看上去好像一只小猫一样。街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老鼠，便纷纷说：“快看这大老鼠啊，这只老鼠真大。”而走在老鼠旁边的牛呢，因为它只是一头普通的牛，街上没有一个人说它大。老鼠和牛回到了天帝那儿，老鼠得意地说：“怎么样，人们都说我大了。牛先生，你有没有听到街上的人说你大呀？”牛摇摇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老鼠赢了牛，就做了第一生肖。牛服服气气，排在了老鼠的后面。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吃月饼？那种酥酥甜甜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诱人呢？可能还有诱人的糖果。那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吃起来糖 觉得是甜的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糖为什么是甜的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呢，是糖本身的化学结构，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感知。首先，我们来看糖本身的结构。糖类以前又称碳水化合物，是多羟基醛或多羟基酮及其聚合物以及某些衍生物的总称。一般来讲呢，由碳、氢和氧三种元素所组成。普遍而言，糖类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单糖、二糖也就是寡糖和多糖。单糖指的是分子结构中含有三至六个碳原子的糖。我们比较常见的单糖有葡萄糖、果糖和半乳糖等等。二糖呢，是由两个单糖单元通过脱水反应，形成一种被称之为糖苷键的共价键连接而成。我们平常常见的二糖有蔗糖、麦芽糖等。多糖则是由多个单糖通过脱水反应形成的。我们常见的多糖有淀粉、纤维素、糖原和木糖等等。那我们平时吃的糖果是什么糖呢？比如，如果我们平常吃龙须糖，那它就是由麦芽糖做成的。我们吃的白糖、红糖，包括冰糖，是由蔗糖做成的。麦芽糖呢，是由两个葡萄糖结合而成的。而蔗糖是由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结合而成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吃的糖之所以甜，是因为糖类的分子中含有多羟基的结构。那么既然我们提到了多羟基的结构，就要提到第二部分，有关于我们自身的感知了。小朋友们都知道，糖其实只有放到嘴里才觉得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舌头上有许多小疙瘩，它们就是人类的味觉感受器，味蕾。味蕾主要分布在舌尖、舌头两侧、舌根、上颚和咽部黏膜处。舌头的中间部位呢，是没有味蕾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糖放在舌头的中间部位，我们也感觉不到甜。而哺乳动物的味蕾呈现多球形，其顶端在口腔的上皮表面有一个开口，称之为味孔。味蕾由50至100个味蕾细胞组成，在味觉细胞的表面有很多的味觉感受受体。当不同的物质与感受受体上的不同的受体结合，我们的大脑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味道。所谓酸、甜、苦、辣、咸、鲜等基本的味感都是这样来的。那小朋友们也想知道糖的分子结构是怎样与味觉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并向大脑传递甜的信号的吗？长期以来呢，人们一直试图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可是时至今日，这个谜团依然没有被解开。目前多数科学家认为糖之所以甜，就像前面所说的，是因为糖类分子中含有多羟基，而在多羟基中，两个氢原子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恰好能够让舌头上的味觉感受器形成化学吻合物。这种化学吻合物可以刺激味觉感受器，使其产生脉冲，而脉冲进而由神经传入大脑，使人感受到甜味。 人的舌尖对甜味的感觉最为敏感。当糖接触到我们舌尖的味觉细胞时，甜味单位中的羟基就与舌尖的甜味感受蛋白质中的 NH2 结合，形成羟键，从而使人感受甜味的感觉。但是，各种糖类的甜度是不同的，因为在糖分内部可以形成单一或者是成双的羟键。那可能有的小朋友就会问，我们在提到多糖的时候有提到淀粉，可是为什么我们吃淀粉没有甜味呢？这是因为淀粉是多糖，淀粉的分子量很大，而一个淀粉分子只能提供一个羟基，甜味太淡，我们的味觉感知不到。但是当淀粉降解变为小分子的糖的时候，通常淀粉会降解为蔗糖和麦芽糖，在此时呢，我们就会品尝到甜味。比如说我们吃馒头、吃面包等等，当我们给它嚼一会儿，就觉得啊，有甜味儿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唾液当中的唾液淀粉酶把大的淀粉分子分解为单糖的结果。那要问，为什么叫做是不是所有符合糖定义的物质都是甜的呢？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糖都是甜的。比如有的糖就是苦的，像低聚龙胆糖等等，还有的糖几乎没有甜味，比如木糖。那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问，是所有的甜的物质又都是糖吗？其实答案也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见的糖精、甘油等，包括食品中的很多甜味素，它们其实都不是糖。那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吃糖时能感受到甜，是与糖本身和我们味蕾以及神经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学习，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身边的小现象都包含着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这些科学道理还在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以期让它们更透彻、更究竟。大家要好好加油哦！期待着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丁鱼还能当水下国王。很多同学家里都养过金鱼吧，它们不过巴掌大小，身体五颜六色的，看上去一副娇弱多病的样子，经常咬着咬着就死掉了。你可能会好奇，如果把金鱼放射到野外，它们能活过一天吗？实际上，金鱼不只能活过一天，还会越来越厉害，最终在水下世界称王称霸。最近，美国就有新闻发布了一张巨无霸金鱼照片，他们已经找到了足球那么大，而且正在侵占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让湖里别的生物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金鱼在野外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大，而且天敌少，寿命长，繁殖快。首先，金鱼在野外会长得特别大。一般来说，金鱼如果养在鱼缸里，它的身长通常不超过15厘米。可一旦被放生到野外，金鱼就可以长到在鱼缸中驯养的好几倍。比如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太浩湖 Lake Tahoe 捕到了一条超大金鱼。这条金鱼身长约为50厘米，体重超过2000克，已经说是足够惊人了。其次， 金鱼进入河流湖泊之后能活得更久。别看金鱼在鱼缸里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好像随时都可能死去，可一旦被放生到野外，它们最久能活25年。而且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金鱼也能存活长达5个月。更可怕的是，即使在寒冷的冬季，金鱼也可以在低氧环境中轻松存活。金鱼的这些特点让它们轻轻松松就能在野外活下来，也能快速繁殖。可是金鱼多了，水里的其他动物都很难活下来。你想啊，金鱼要吃喝吧，它们还要呼吸，可是水里的吃喝和氧气也就那么多，很容易被金鱼抢光。而且金鱼基本不挑食，常常把水中的植物连根拔起吃掉。这样下去，其他生物还哪有活路啊？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唐朝的那些事儿。上一期讲了李白，这一期就要讲唐朝历史了。唐朝历史可以概略分成数个时期，为高祖开国，贞观之治，极盛而衰，藩镇割据，换党争权和残唐国祟。隋末民变之后，李渊接受杨佑禅位后建立唐朝，并定都长安，之后又迁都到洛阳。李渊建立唐朝后，以关中为基地，逐步统一天下。在入主关中前，先派人吹捧占据河南的瓦岗军李密，使其成为唐朝东方的可靠屏障。入主关中后，又派李世民平定西北金城的薛举和薛仁杲，还派唐使安信贵、安修仁生擒武威的李轨。公元620年，派李世民击败入侵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的刘武周和宋金刚。而后王世充与窦建德宣布联盟，结盟联合抗唐。公元622年，李世民击溃联军，窦建德被俘，王世充投降，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也被李建成击溃，河北至此平定。唐朝的崛起有赖秦王李世民，他的军事才能突出，率军赢得多次关键胜利。扫平群众后，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为了皇位而斗争。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控制长安后，李渊深知形势，于是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后也成为了唐太宗。唐太宗励精图治，逐渐恢复唐朝的国力。在内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业发展。在职官制度上，他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限制皇权发展与贵族世袭等恶习。唐太宗不计出身，网罗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比如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和高士廉等文臣，李靖、侯君集、程之杰、李氏和秦叔宝等武将。此外，唐太宗派官员四处询问百姓的生活情况，还把各个官员的功过写在屏风上。唐玄宗时期可分为开元与天宝两个部分，其中开元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因为 武威当政以来政治日益败坏，唐玄宗提出以武威为戒，以贞观为榜样，作为持政的指导思想。他先后任用鲁怀慎、张九龄与韩休等贤臣，并且广泛接受百姓评论。天宝时期时，唐玄宗志得意满，放纵享乐，不问国事。此时国政渐乱，唐玄宗罢免贤将张九龄，相继以李林甫与唐国忠为相。李林甫有口蜜腹剑的恶名，他排斥贤才，杜绝出将入相之缘，使得唐廷陆续任用高仙芝、哥舒翰与安禄山等边将。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外族入侵、宦官专政与牛李党争等蜂拥而至，成为唐朝的内忧外患。唐氏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就将安史降将封为节度使，为了提防降将复叛，又遍地安置节度使。由于节度使监管地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全国各地几乎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战后关东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河北之地逐渐胡化，人民好武轻文，与师父取士的关中之地相比，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唐玄宗去世后，相继为帝的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道昏君，使唐朝的国势一直走下坡，政治败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少叛乱也相继发生了。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也被叛乱破坏，唐朝的政治系统被彻底动摇，也产生李国昌、朱全忠等新藩镇。公元859年，唐懿宗继位后，相继发生裘府之乱、庞勋之变与王应之变。由于关东连年水灾，加上政治败坏，盐价锐升，使得盗贼不断。平定民变后的唐氏又因为国力衰退而被关中藩镇反噬，最后只剩首都一地。最后朱全忠于公元904年逼迫唐哀帝禅让，建国后梁，灭唐朝。听完了唐朝的历史，你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呢？我们下一期见，谢谢。